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又再一次可以来查考主的话语。上一次已经和大家分享了犹太教中五个教派里面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今天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谈另外的三种人。首先我们要提到的是希律党人。关于希律党人，其实有人认为他或许不能称他是一个属于宗教性的，因为这一党的人主要的他们是拥护希律王朝。那由于希律王朝是受罗马政府直接所支持，因此呢，这一派的人他们当然也就支持了罗马人的管辖。也就是由于这样子的缘故，所以对大部分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是不太喜欢希律党的。不过呢，希律一党的人也因着他们在政治上的这种关系，所以在主耶稣在世的那段时间里头，他们很自然的就形成了跟主耶稣作为对头。圣经里面也记载了希律一党的人曾经跟法利赛人一起联手来向主耶稣质问。那现在我们稍微看一看这一段经文的记载，请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22章，马太福音第22章第15节和16节。这段经文跟我们上次所提到的关于撒都该人以及法利赛人，就经文的排列来看是非常接近的。或许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当初神感动马太来编写马太福音的时候，的确有一个含义，要把这几个跟主相对而形成一个敌对势力的这几个派别的人放在一起来看。现在我们就请大家来看马太福音第22章，我们要从15节读到第17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这段经文很清楚提到这些希律党的人和法利赛人的一些门徒啊，来质问耶稣。你可以从他们所问的问题的里面，你看出来希律一党的人他们的确是拥护罗马政府的。你看他们的问题说，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技巧而且内带诡诈的因素，因为就当时罗马帝国统治的底下来看，罗马帝国要求在罗马帝国统治所有的人民都要上税，这个几乎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既然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事实，却拿来质问耶稣，显然他们的意思有两个。第一个是看你是不是愿意顺从罗马的政权，第二个，如果你顺服罗马的政权，那么他们就可以说你不爱我们的犹太人。也就是说，在希律一党的人和法利赛的门徒这两组人合在一起来问主耶稣的问题，其实是要陷害主耶稣的。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主耶稣用一个非常智慧的方法来回答他们，让他们无话可说。主耶稣就拿了一个当时他们上税用的钱币，主耶稣就问他们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那也由主耶稣所用的这个方法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正是我们在前一次谈过的，当时候在罗马帝国统治底下，他们获得相当的自由度，在经济上他们关于钱币的处理，那一方面是有罗马帝国所通用的钱币，这个通用的钱币 也就是他们用来上税一定使用的。那上税用的钱币上面就有该撒的像和他的号，也就是说每一个罗马的皇帝都按照他自己的名字，按照他自己所需要的，在他登基的时候或者在他统治的某一个时期，他铸造了不同的钱币。你可以根据钱币上的号，根据钱币上所记载的文字，你可以推断的出来这个钱币是什么时候用的。那么主耶稣被希律一党的人问这个问题，你可以看得出来希律一党的人当时候显然对于像耶稣和他的门徒所传讲关于天国的福音是非常反对的。当然希律一党的人可以说在整个福音书的内容里面记载的不多，可是他们始终就成为和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一样是站在敌对的这样一个地位。那这样的一种敌对的地位的确也让我们看出主耶稣当时在地上传福音的一些困难。一方面面对的是自己同胞犹太人对他的反对，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来自于当时候罗马政权底下所可能带来的一些压力。不过我们也看到最终主耶稣也是借着这样的一种政治的环境以及当时候宗教的力量两者的结合，以至于让主耶稣最后能够按照父神的旨意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成全这个救恩。接下来我们就还要另外介绍的就是爱色尼人。爱色尼人这个支派在福音书的内容上面是没有谈到他们的名字的，不过这个名字倒是在几个历史学家他们的著作的当中有提到。首先就是腓罗，这是在犹太人当中一个非常有名的希腊化的一个犹太历史学家，他的著作里面涉及到一部分有关于圣经的注解，特别像创世纪啦、律法书啦，还有呢他在他的著作里面提到当时候的一般社会的环境里面爱色尼人。第二位要提到的人也是犹太的历史学家，叫约瑟夫。约瑟夫是我们大部分基督徒常常听到他的名字，特别是想要对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有所了解，约瑟夫的著作是不能少的，我们曾经在前面的部分也介绍过了。除了他们两个人提到爱色尼人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罗马的历史学家普林尼，在他们三个人的著作里面提到爱色尼人。不过由于爱色尼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定规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就从他们三个人著作所提的，以及另外还有像史莱古卷所找到的一些书卷，我们可以对当时的爱色尼人有一些的了解。爱色尼人在生活方面他们是非常简朴的，也是非常严谨的。这一派人到底是什么起源的呢？跟我们上一次所介绍的法利赛人其实有相当接近的一个源头。还记得我们提到法利赛人的时候谈到可以追溯到马加比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哈西典人，这一派的敬虔人。爱色尼人的源头其实也是属于马克比时期的这些哈西典人，不过他们是属于哈西典人当中更激进的一个派别。我们怎么说他们的激进呢？他们的激进比法利赛人更严更厉害，是在于他们因着虔诚的信仰的缘故，他们自己结合成一个社团的一种形式。法利赛人他们是愿意持守律法的定规和他们的传统，把遵守传统当作成圣的途径，而这些爱色尼人呢，比法利赛人更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为着要唾弃这些跟政治结合的撒都盖人，也不喜欢当时法利赛人那种伪君子的情况，所以他们干脆就跟他们更隔离了。如果从历史上的一些情况来推断的话，其实爱色尼人倒是有可能 在主后第一世纪之前，就是主耶稣降生之前一段时间，很可能是当时候犹太人当中很主要的一个主流。可是后来因着撒都该人、法利赛人的崛起，使爱神尼人就有所退缩，因为他们不愿意跟他们同流合污，就从他们的当中退出去了。甚至可以从他们的一些可能的著作里头，我们看出来他们的生活进到旷野里面，过一个与世隔离的生活。刚才我们谈到他们这种结党的生活，从一个角度来说，有一点类似近代里面的一些所谓的修会的组织，就为着这样信仰的需要，他们生活在一起，形成一种修会。也就是说，爱色尼人这个词啊，这个派别，可以说泛指当时候为了信仰的缘故，形成一种自己生活在一起的社团或者修会的这些人。当然在他们当中有一些不同的派别，比如说在昆兰社区里面，我们看到他们是容许有女性的成员住在他们当中。但是在我们所提到的几位历史学家当中所提到的爱神尼人呢，他们却不容许有女性，也就是他们只接受男性的成员。无论如何，爱神尼人是有一些不同派别的可能性的，但是由于圣经本身记载的不多，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也还是很有限的。只是刚才提到了昆兰社区，是非常有可能是跟爱神尼人是有相同的背景。当我们前面提到死海古卷的时候，我们就提过住在昆兰这个地方的这群人。那么这群人的确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们住在旷野的当中。我们已经介绍过，昆兰社区是靠近死海西北边，就在死海的边上，也是靠近死海附近，在这些山洞里面存放着他们的书卷。从他们的书卷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生活的规章。最特别的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几位历史学家所介绍的爱色尼人基本上都是爱好和平的，他们就是因为不愿意跟别人相抗衡斗争，所以他们干脆就从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这样的一种社会里面退缩出来，住到旷野。可是呢，在昆兰社区里头所发现的死海的古卷里面，有关于所谓的战争的一些记录，以及他们对于战争的看法。这一种黑暗与光明的征战的这种思想，显出了在昆兰社区的这一批的爱神尼人，或许他们仍然不是像我们刚所提过的这历史学家所谈的是爱好和平的一群。不过无论如何，爱神尼人是在当时候活跃的一群。而圣经里面跟他有相关的呢，我想我们最可能推测最有相关的人物，那就是施洗约翰了。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圣经里面关于施洗约翰的记录到底是什么。请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从第一节我们要念到第四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提到了有关于施洗约翰的一些描述。首先我们留意到他住的地方是在犹太的旷野，在犹太的旷野。然后呢，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以他的身上的穿着来看，显然是和当时候大部分的犹太人是不尽然相同的。你看他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大概也看得出来他们不太愿意用人手人工所制作的这些东西，反而是喜欢用取自于动物 的毛皮来作为他们的衣服，那么吃的是蝗虫野蜜。我们也知道蝗虫显然也是当时的旷野里面常常有的一种昆虫，野蜜呢，这是我们对于圣经的了解，一般来说都同意这里所说的蜜啊，一般是指着在约旦河跟犹太旷野一带所生长的棕树所结的这种蜜枣果实。从他所吃的食物里面，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生活是相当简朴的，相当简朴的。所以从施洗约翰他所生活的环境，他所穿着的，他所吃的，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生活是相当简朴和清苦的，也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爱色尼人一般的生活是非常接近的。另外呢，你如果看他所传讲的信息，你就更觉得这真的是很可能是约翰和爱色尼人很相近的，或许他也是他们曾经在他们当中住过也说不定。那请看第五节到第十节这里面的话，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看出来，约翰当他看见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的时候，你看他对他们的称呼，说毒蛇的种类，这正是我们刚才提到爱色尼人不愿意和撒都该人法利赛人为伍，因为他们觉得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一个是在信仰上有颠覆，跟当时的政治人物纠缠在一起，政教纠缠在一起，所以他们唾弃他们。对法利赛人又觉得法利赛人假冒为善，他们说是一套做呢又做不到，所以爱色尼人不肯跟他们在一起，而爱色尼人反而退缩到旷野。因此我们说施洗约翰所讲的信息跟我们所了解的爱色尼人是非常相近的。另外你看他提到那种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那也就是说不是单单只是看外在的行为，还要看里面的内心如何，就是说要有实际的行为跟里面内心两者要相称。那当然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显然是对着法利赛人说的了，因为法利赛人呢，他们的内心跟他们外在的行为是两者是不相称的。那从这里我们看出来施洗约翰是非常有可能和当时的爱色尼人是有往来的。我想我们在这里看到爱色尼人，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提一点点，就是爱色尼人在他们的信仰上虽然跟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有分别，然而他们的教导，特别是因为他们仍然对于整个从旧约留下来的这些信仰的一种持守的缘故，所以他们所说的显然跟耶稣基督的教训也就不相同了。比如他们非常坚持要持守安息日，然而似乎主耶稣他论到安息的时候却提到在安息日是为人子预备，是为人预备的，人不是为安息日预备的。没有错，旧约的精神在安息日是应当来专心敬拜神的，可是由于整个传统造成的一种错误，以至于安息日反而成为一种担子，而似乎主耶稣的教训却要帮助我们去脱离这种从安息日错误的一种传统的当中得到释放。所以爱色尼人虽然没有在福音书里头所谈到，有很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圈子 和当时候的犹太人是有一段距离的。我们提过，北方呢住在加利利的人，当他们要到耶路撒冷要敬拜的时候，他们常常是先跨过约旦河，从 西边到东边，沿着约旦河谷的东边南下，到了耶利哥的对面，然后再进到往西走，跨过约旦河，再沿着耶利哥平原，再从耶利哥的平原上山往耶路撒冷去。而当时候的这个困难社区呢，我们所知道的困难社区正好就在耶利哥以南差不多11公里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当时候通往耶路撒冷的路程的南边，已经是靠近死海边上，也靠近山地旷野地。因此或许这就是当时候的这些福音书的作者们就很少提到爱神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所住的环境几乎都在当时候一般犹太人生活线那条生活线的以南，又靠近死海。我们可以说在当时候福音书的记载和使徒行传的记录里面，几乎没有看到当时候的门徒他们进到死海地区去。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来看的话，那我们就感觉到说，哦，原来在福音书里面的记载提到的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希律党人，但是呢却很少提到爱神尼人，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呢，由于这些历史学者的记录以及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考古的资料，再加上圣经里面提到施洗约翰他的信息、他的生活的形态，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当时候爱神尼人的确在当时候的犹太教的当中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教派。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